陪伴，
聆听，
带球，
引导，
医治受伤心灵，培育年轻灵魂。
欢迎收听林真儿为您带来的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您好吗？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培育与辅导这门课程当中。真儿每一次要来录制节目的时候都非常的感恩，因为知道中国的这一群青少年孩子们有盼望了。如果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的生命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这群青少年朋友们，他们将来成长会成为合神心意的年轻人，会成为他们那个世代的祝福，他们又可以影响多多少少的未来的那个世代的人。所以真儿非常的期待继续的在这个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今天这门课程呢，是真儿会分享自己的一些见证，因为今天的话题是关于叛逆出走的。真儿自己在青春期的时候就有过一次离家出走的经历，后来是如何得医治，如何能够走出来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呢？也是这一次出走的过程当中，神亲自的得着了我。所以今天的课程呢，千万不要走开，要和真儿一起来走进这个青少年常见的问题当中，叛逆期的离家出走。我们一起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何等的爱我们，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过犯待我们，因为你就像那位眼巴巴的等着自己的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充满慈爱，满有怜悯。哦，是的主啊，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的引诱，而你却天天的等待着我们回转。求主耶稣帮助我们的青少年朋友，也帮助我们这群服侍他们的人，每一个都能够天天回转归向你，不让你伤心，让天父的心得到满足，好叫我们所服侍的这群孩子也早早的归家，回转归向你。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的，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话题当中。我们想想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青春期，我们是否都有过想要离开家的冲动呢？你可能不一定有实际的行动，但是一定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时刻，突然感觉到说，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我不愿意活在父母亲的控制下，我想要出去有一片自由翱翔的天空。因为现今的许多的流行歌曲、流行音乐和一些流行的说法，都是常常告诉孩子们说，家庭是我们的宿护，父母亲拦阻我们高飞的翅膀，所以呢，我们可以随时期待着能够在青春期展现我们自己的锋芒。这个时候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家，离开那个束缚我们的环境。青少年如果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面备受这样的熏陶，错误的价值和影响的话，他们把父母亲作为自己的敌人，或者是作为自己没有自由的原因，而不是从内心去学会顺服成长，寻找真正的自由。叛逆期的离家出走就是一个非常普遍和常见的问题和现象。当我们想要陪伴他们的时候，辅导他们，培育他们的时候，必须从家庭的问题根源来着手，去了解他们家庭背后的故事，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他想要离家出走。有些时候孩子们离家出走并不一定是他们的错，很有可能他们在家庭里面真的受到了家庭的暴力，在父母亲的关系恶化重压之下，他们不得不离开。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了解他们当时的心理的状态，以及他们这么做的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什么，好叫我们可以真正的帮助他们用正确的方法来处理他们的情绪，与神与父母亲和好。若是父母亲得罪的呢，也需要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可以原谅自己的父母亲。但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背后的故事，叛逆的缘由是什么。真儿呢，想来想去，透过自己的经验、自己的经历、自己服侍青少年的经历，还有这过去几十年在教会当中看到的许许多多青少年离家出走的背景和原因呢，总结了下面这几条。您看一看您所现在服侍的青少年群体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要如何的预防？如果发生了，已经发生了叛逆出走的现象，我们该如何挽回，去帮助他们回转归心？所以真儿列出了这7个主要的原因，一一的来分享。第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显而易见的与父母亲关系的恶劣。青少年觉得在父母亲的身边完全感受不到爱，感受不到自由或者是尊重的时候，他们很容易产生离家出走的那种心态。当然不一定是父母亲的错，很有可能他们受到外界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父母亲纠正他们行为当中的错误，他们就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听话。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的与父母亲的关系恶劣导致的，当然就和他们父母亲的婚姻关系啊、原生家庭的状态啊、家庭关系的和谐和健康啊等等都是有关的。所以我们需要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与父母亲的关系恶劣？是因为父母亲没有时间管他们呢？还是因为父母亲管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话？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背后的原因。第二个叛逆的缘由呢，是他们想要沟通引起注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真儿曾经在辅导的个案当中经历了，就是有青少年孩子他们长期想要和父母亲沟通交流一件事，而父母亲总是没有时间，以至于他们觉得我除非是给他们丢一个惊天炸弹，否则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我的存在。所以呢，这个孩子就离家出走了。但是好在他找的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很快父母亲就找到他的下落，也与我们联系上，我们也有机会挽回他的心。当时他给我们的原因就是说，因为父母亲根本不在乎他存不存在这个家里，父母亲根本不知道他几点钟放学，几点钟上床睡觉，因为父母亲太过忙碌，他一直想要跟他们说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他们却腾不出时间给他，所以他就决定要用离家出走的办法来引起他们的注意力。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想要控制父母。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其实不只是青少年的孩子有，很小的孩子就有可能有这样的想法。真儿曾经在教会当中听过一个父母亲来向真儿能够分享求救，就是他的6岁的女儿常常把离家出走挂在嘴边。如果他的父母亲管教他，让他不要看电脑太多，让他不要吃零食太多，他就会说，哦，我在这个家很不快乐，我要离开家。这样的小孩呢，通常是因为他们受到外界的影响，可能他在他的小学或者幼稚园就已经常常听到他的朋友把离开家挂在嘴边，所以他认为说这招很管用，因为他一说他要离开家，父母亲就吓坏了，就不敢了。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北美生活的孩子，因为在美国是明令禁止的，如果这个未成年的孩子离开家，如果他抱怨说父母亲不管他们的话，政府是可以有权利剥夺父母亲的监护权，以至于这个父母亲失去他对孩子的抚养权。所以父母亲常常就被儿女的这样一句话给控制了，这是儿女想要控制父母亲的一个原因。第四个叛逆的缘由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界限和期待。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和父母亲之间没有界限， 他们忘记了父母亲作为神的管家，是从神那里领受了这个权柄，可以管教自己的儿女。儿女呢，他们觉得自己和父母亲是平等的，在这个家里是平等的。所以一旦失去了界限，儿女呢，他们认为说，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去做。一旦失去界限和期待，也就是说家庭当中没有一些固定的家庭的规则和条例，这群孩子就任意妄为了。就好像圣经当中，神他需要设立律法，让神的家，他的儿女们知道该怎么样有正确的行为。一个家如果没有家庭的条例，没有法规，没有原则，没有界限，自然也就没有期待，儿女也就有他有任意妄为的缘由。这个是第四个叛逆的缘由。第五个叛逆的缘由呢，是家庭暴力。这一点呢，正儿是非常的心疼的，因为正儿就经历过有这样的孩子，由于在家庭当中经历父母亲的暴力，使他们实在是承受不住了，他们只好逃离那个家庭，躲到他的朋友家，或者是躲到辅导的家里。有些时候这个家庭暴力不一定是拳脚相向，而是言语的暴力，或者是父母亲自己本身婚姻里面的家庭的暴力。父母亲不断的争吵，使儿女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和平的环境，他们只能逃出来去找别的环境来舒缓他们心里面的那种痛苦和压力的情绪。这个是最残忍也是最最惨重的一个原因。第六个原因呢，是表达愤怒和攻击的情绪。当孩子们心里面有极深的愤怒感，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的时候，他们就用家庭纷争或者是叛逆出走来作为他们的一个处理的方法。他们可能和父母亲痛痛的大吵一架之后，就摔门而去，拂袖而去，甚至出门的时候没有带钱，没有带衣物，没有带任何的计划，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该做什么，该去哪里。通常就是一个一暴怒之下的一个愤怒的抉择。这样的一个叛逆出走通常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预备，很有可能他们就会迷失在这个社会的群体当中，如果不小心的话，很有可能会遭受到生命和健康的一些危险。那最后一个原因呢，当然是没有榜样。没有榜样呢，意味着说你的父母亲一争吵一不痛快就离家出走。珍儿就遇到过这样的辅导婚姻的个案，就是他的父母亲两个一争吵，妈妈就带着年幼的孩子就离家出走去住酒店了，或者是有些时候是父亲得到这个先占的头权，所以就带着孩子就开着车就走了。这个家呢，养成了一个习惯，用离家出走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冲突。虽然这个孩子还没有进入青春期，但是当珍儿辅导这对夫妇的时候，就对他们说过，你们一定要悔改，一定要回转，因为你们现在的行为模式会深深的刻印在这个孩子的心里，导致他将来在他成长的环境和他的家庭当中，一定会以这个作为一个处理情绪的方式，作为他逃避的方式。所以这个七个缘由就是叛逆和出走的缘由。当然刚刚珍儿在讲原因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分享了许多关于叛逆出走的可怕的后果。如果这个孩子离家出走的时候，他是因为渴望爱得不到满足，渴望注意力得不到满足，渴望一些肉体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包括食物、情欲、情感等等各方面的需要，他得不到满足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在出走的目标里面加进这一行，我要寻找满足感。所以他很有可能很快的就加入到一些帮派里面，因为这个帮派可以提供给他肉体的需要、饮食的需要、陪伴的需要，或者他很快进入到恋爱的一段关系当中去，或者呢，甚至是进入到毒品、酒精等等的麻醉当中去寻找那种错误的满足感。 或者呢，他在出走过程当中，你知道颠沛流离的，很有可能他就患上抑郁症，不知道他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他可能在出走的过程当中就想我要结束我的生命，很容易产生自杀的倾向。还有一些孩子他是特立独行的，出走之后他去打工，他去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支持自己的生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蓄发，可能做很多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甚至去因为生存的问题呢，他就去偷窃，去抢劫银行，去做很多让世界能够注意到他而他能够一鸣惊人的事情。还有呢，出走可怕的后果就是有罪疚感，这个罪疚感呢导致他们不敢回家，他们知道他们自己错了，他们知道他们不应该这样对待父母亲，让父母亲伤心难过惊惧，所以罪疚感使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非常败坏的，使他们认为父母亲不会再爱他们了，使他们认为教会也不会再接纳他们，导致他们深深的罪疚感把他们带离得更远，带离到一个更陌生的环境，为了要逃避这个罪疚感。那当然了，还有生存的问题，在哪里吃，在哪里睡啊，在哪里学习，在哪里寻找到生存的那些最需要的物质。那当然因为这个生存的问题导致他们做错许许多多的决定，不管是偷窃，是卖淫，还是参加帮派，有好多的青少年朋友就是在离家出走的过程当中彻底的迷失，走入到犯罪的这个行列当中。所以离家出走是有可怕后果的，虽然很多的人呢轻松容易的这么做了一两次，并且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是其实他潜在的危机是非常大的。所以青少年的辅导们，当我们得知这些青少年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就要积极的迅速的制止他们，让他们知道存在的可怕的后果，让他们一定要学会正确的方法来处理自己的情绪，处理自己的家庭的问题。那圣经当中呢，是有个最好最好的例子，就是这个浪子的故事。当这位浪子离家出走，他经历的事情是他永远一生都没有办法想到的，那种耻辱，那种失落，那种贫困，那种落魄。而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离家出走，背逆天父的浪子。而天父的宽恕和接纳，却恰恰好是医治这种伤痕的唯一的良药。圣经当中的例子，一次一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天父上帝就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是非常强有力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经文不断的与青少年孩子分享。当然要提出来的不是说哦，你可以去离家出走，因为不管怎么样天父都原谅你，而是要让他们看见这个过程天父是何等的伤心，而他们自己又是何等的痛苦、黑暗、软弱、破碎和败坏。正儿在这里一定要分享一下自己的见证，因为在我高中时期有一段时期是非常的叛逆的，因为在我出生之前呢，父母亲失去过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因此他们生了我之后呢，正儿心里面就一直有个阴影，说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不过是一个替代品，而父母亲特别爱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特别可爱，而是因为他们把那个对哥哥的爱也强加在我身上了，因此背负着这种压力，自己给自己的压力，导致当真儿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就格外的不相信爱，不相信父母亲的爱，不相信神的爱。也当然真儿曾经在课程之前的课程当中提过，真儿因为在学校里面结识了那个同侪之间的压力，那群的朋友他们都不是信徒，导致真儿在这段时间离神非常的遥远。当然了，也还有对 爱情的渴望啊，对自我价值的定位啊等等，导致那段时间真儿觉得，哦，我内心所有的痛苦其实都和我的信仰有关，只要我离开这家，我就能够得以自由，我就能够和我所有那些朋友一样，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罪疚感，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正常的。他们与父母亲争吵，他们从来不需要去教会，他们不需要读经，不需要祷告，他们也不需要学会什么爱的功课，他们也不需要学会去遵守他们婚前的性的贞洁，因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随便做什么都行，他们真是自由啊。当时真儿觉得，我所有的捆绑和痛苦都来源于我的信仰，所以只要我离开我的家，我就能够自由地翱翔，再也不会痛苦了。所以在一个假期，真儿就写了一封信，就离开了家，带了一些钱就离开家。而且离开家的时候，真儿心里面想，哦，我大概就是只是去探访一下我所爱的几位长辈，然后呢，如果实在寻找不到答案，我实在没有办法建立与神的那种真切的关系的话，那我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这是当时真儿真切的想法。我坐上了飞机，去到了我自己的姑姑家。谁想到呢，在我还在飞机之上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就已经四处打电话，把所有他们知道的人的电话都打了一遍，提醒他们说很有可能我会去。啊，我的父母亲真是非常的了解我。所以呢，当我到了姑姑家，一进门，姑姑就对我说，嘿，赶快吃饭，吃完饭我要带你去教会。因为我的姑姑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医生，同时也是教会的传道，所以当时真儿就崩溃了，想，哇，我好容易飞离了我的家，到了一个我所爱的，觉得爱我的姑姑家，没想到他又要把我带到神的家里去了。当时非常的痛苦，可是真儿因为很爱姑姑，不愿意哪个拒绝他，所以呢，还是陪伴他去了教会。回来的路上，真儿就想，不行，看样子只有死路一条了。所以真儿把姑姑送回家之后呢，就说要出去散步。当走到一条大河的边上，真儿当时站在那里，就有一个冲动说，我真的想要跳下去，结束我自己的无用而且是没有毫无意义的生命。就在那个关头，我相信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大爱临到了我。当时很奇妙的就是诗篇五十一篇在心里面突然就响起来了。当时那个不断的吟诵的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王当他在犯罪的时候，他悔改归向神，他跟神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哇，当时这段经文对真儿的冲击何等的大，当时真儿就泪流满面，急切地想要回到家，跪下来在神的面前悔改归向他。就在这个旅程当中，神得着了我，而且也借着诗篇五十一篇让我把我自己的生命献上，让真儿第一次向神说，主啊，只要你愿意宽恕我，只要你愿意让我重新重建我跟你的关系，我就愿意把你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把我的生命献给你。奇妙的一个旅程，神自己动工。但是当真儿回到家，下了机场，走出这个大厅的时候，看到父母亲双双站在那里，白发苍苍的等着我的时候，真儿心里面一下子就极其的痛苦和难过，才意识到说我的这个举动带给了父母亲多大的伤害和痛苦。而我的父母亲就像圣经当中所描述的那位慈悲的天父一样，他们没有过多的责备我，他们只有爱我，高兴我回家。而也就是那个时候，真儿暗暗地下决心说，我再也不能够惹父母亲伤心，再也不能够让他们难过，再也不能够离开天父了。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听起来莫名其妙的，为什么真儿就突 突然回转了呢？其实是和父母亲迫切的祷告，和教会爱我的长者迫切的祷告是分不开的。他们为儿女进食祷告，每一周五为我们做儿女的进食祷告，一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我的父母亲仍然为真儿的服侍，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儿女，在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而因着他们的祷告，神就动工做了那奇妙的事情，他就主动的挽回了真儿的心。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你现在生命当中正在辅导一位有离家出走倾向的青少年朋友，千万不要对他们放弃，千万不要过多的责备、恐吓、斥责、申诉他们，而是要用神的爱将他们挽回，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倾听他们心里面的痛苦，帮助他们走出他们的黑暗，用神的话语光照他们，不断的用神的话帮助他们。因为真儿相信啊，真儿之所以站在河边能够有诗篇五十一篇，是因为从小父母亲就教会我背诵诗篇五十一篇。如果没有神的话在心里，神如何能向我们说话？所以帮助青少年朋友把神的话吃下去，记在他们的心里面，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哪怕有一天他们实在是软弱，真的犯罪跌倒的时候，神的话也能够有能力将他们回转挽回过来。这是真儿自己亲身的经历。而真儿在辅导青少年的过程当中，觉得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神的话更有能力挽回他们。所以在辅导、在带领、在服侍他们的过程当中，把神的话喂养进去，把神的话让他们吃进去，使他们对神的话产生兴趣，产生爱慕，不断地用神的话来喂养他们，这个就是日后使他们能够随时回转归向神的一个最好的道路。因为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好的，今天的课程很快又要结束了，真儿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侍奉，以及你所服侍的每一个青少年孩子，还有他们的家庭。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实在是充满慈悲的天父，你把我们所有的过犯扛在了你自己亲生儿子、独生爱子的身上。由于我们的罪，他为我们付上了惨重的挽回的代价。今天我们也巴不得我们为这群青少年朋友来祈求的时候，你能够一一的得着他们的心，你的圣灵、你的话语能够成为他们生命的帮助，使他们都能够挽回过来归向你，使他们紧紧的依靠你，再也不离开你的面，不做离家出走的浪子。感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